我们是修心不修腿，修心不修腿，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，要不然你就在那一直忍疼，一直忍疼，影响你持咒，把那个心思多用在持咒上，别用在熬腿子上。你都用在熬腿子上，你那个持咒的质量也打折扣了啊！修心不修腿，菩提劳相是，楞严经里的，就是又多余出来一个相吧。就像是眼睛有病了，看出来了那个虚空里头本来没有花儿，他看出来一个花儿。我印象里头是这个意思。牛师兄，你的坐功好高啊！我们都多是散盘，多是散盘。老人还说腿实在疼了，可以放一放呢。哎呀，你首先不求入定，把入定踹到垃圾桶里，不求入定，只管持咒。第二个是不求双盘，只管持咒，行不行？你这个在持咒上加了一个想入定，加了一个要双盘，你看持咒的这个精力又减少了两个了吧？又减少两个去了吧？你这只剩三分之一了，你这三分之二的心都被分过去，我要不要忍腿疼？我要不要继续双盘？这能行啊？这影响持咒。我要不要入定？这都多影响持咒啊！我快点入定吧，这都不行。又开始人天交战了，500座了。说呀，赵师兄啊，说你有什么问题？对于这些事儿要多仔细一点儿。有什么事儿？人天交战是咋回事？具体是啥？一心持咒，直到一切都消失。这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走法，不用一切都消失，也不影响见性。关键是你一心持咒，并不是一心持咒到一切都消失。你一心持咒，手疼啊，后面手疼啊，闹钟响了，时间到了，这都有可能的呀，并不是只有一心持咒，直到一切都消失这一种情况下才能开悟。反正你就按照祖师规定的去打，你不要加多余的设想比较好。再说了，入定也不光是这一种情况，知道吧？入定有好多种情况，也不是光是你说的这一种情况。你100座没有过，你首要就是要把入定扔开。你无论如何每一座都坐下来，你不定也能坐得下来，这才是定。先过了百座以后吧，过了百座也不应该求入定，心中心法结印持咒，直接开悟，直接开智慧，没有说一定要经过入定啊，入到四禅八定这样的一种的情况的。你可以入定，也可以不入定，你就是一直不入定也不影响正道。赵欣欣，你可以语音说，我就是没有听明白你说的这些话，我都没有听明白。人天交战，咒语盖不住，这些我都没有听明白。咒语并不是用来盖什么东西，它冒它的，它捅破了天，你只管念你的咒。哦，这个情况你还没有看完老人的书，这个打嗝放屁这种的不要遏制，该打嗝就打嗝，该放屁就放屁，也当然也不要故意的那个什么。故意的去就是认为是打嗝治病啊，就怎么样的，就是引导自己打嗝，但是这些东西不用压抑，不理会没关系，正常的。如果是黄布掉了呢，叼过去了，这个黄布掉了呢，你也别管，继续结吧。最重要的是手印不散，咒语不停。你这个叫这个手印下午重打一座，可以可以。以后注意吧，你就是没有重打，就这也算了，也不是自己故意的，是否身体的情况都不理会，重点还是咒语不停，手印不散。你回答得很对，你自己说的就很对，身体的情况都不理会，重点就是咒语不停，手印不散，说得非常好，说得非常好。这个身体就出现打嗝呀，就是排气啊，这种的这种情况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正常的。很正常，都是好事儿，别理会他啊！你持你的咒，他跟呼吸没有关系，还是可以持咒的。另外，这个妙友啊，你那个打坐的时候就别看时间，2个小时以后，定好闹钟，定好闹钟就别看时间，最好别看时间，看时间不是一个好习惯啊！尽量的不看手机时间，把闹钟定准就行了。
老师，我是这样的，我这一周特别妄念特别厉害，然后就那个咒语根本盖不住，就感觉就打得有点累，这个情况。
我们持咒不是为了盖住妄念，我们持咒是直接开智慧的。他打他的妄念，你持你的咒。
就那个焦躁啊，就那个坐不住啊，就又开始了，又来了。
按照你的逻辑，你觉得，就是这个妄念很厉害，这个咒语根本都压不住这个妄念。按我的理解的话，你念咒念得很厉害，打妄念打得这么厉害，打妄想打得这么厉害，你还能念咒念完它，还连续的念了一个礼拜，挺厉害的啊。
哦，那我可能又去想着，又想要一个舒服了，又去求一个舒服了，轻松了。好的，老师知道了。
坐不住，并没有要你坐住啊！你坐住，谁夸你了？我们什么时候也没夸过。哎呀，谁坐的，谁特别能坐得住？谁坐了2个小时一动不动？我们没夸过呀，我们没稀罕这个坐住。你为什么又管那个坐不住呢？你坐不住就坐不住的念咒就行了，不可以在打坐之外再加一个坐住，没，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啊。就是坐住坐不住，就跟那个有没有清安，就跟你那个妄想似的，是个妄想，你还不持咒，坐上只有持咒一个事儿，哪有坐住不坐住这些事儿啊？没有定不定得住这些事儿，坐上就持咒一个事儿啊，赵欣希。
又想享受嘛，又想贪那个舒适嘛，就是这样子的。
心中心的舒服从来就不是坐上的。从来就不是坐上的，即便是坐下的那一种的遇事不惑，也应该扔开它。那种的舒服啊，法喜充满，也应该扔开它。随缘时的性，无喜亦无忧。不要求什么舒服不舒服、舒适不舒适、清安不清安，把这个都应该扔开。心中心的精髓在于扔开，在于扔。你要是想长享受啊，也不是不行。你享受就是一天打的时间长一点，你总会把这个。妄想劲儿给熬过去的，总会熬过去的。你要是想享受是可以的，打的时间越长，越不干其他的，你这个享受的劲儿就越有。你这个打七啊，没有打完，打七打28天，那个时候的就是比较享受，就是28天打到后面的时候，每天12个小时做的就是很享受，很心安，很舒服，哇，那日子过的。那都不能再做了呀，那这么享受下去的话，把这个心力都用在这儿了，影响见性。所以说我们打七最多28天，多了不给打了。
要扔的一丝不挂是吗？赤裸裸、净洒洒，我连这个也没有。
不对，把一丝不挂也扔掉。后面一个说得好，连这个也没有，这一句说得好。
这个我有体会啊，上次打七我感觉很舒服啊，是很想就开始有点贪着那个享受了。
你看看，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呀？
就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往这个享受啊，这个。就是说舒适啊，这个方面去靠。
你这个不是说隔一段时间去往舒适上去靠，你现在在总结你的修行状态，在总结你的心态，实际上你这个总结就应该扔开它。
不是骗人的吗？
什么时候一发现自己想往哪儿去靠，别说往享受上去靠了，你就是往苦难上去靠也不对呀。就是这些是妄想，发现自己想往哪儿去靠，想往哪儿去凑合，想往哪儿去追索这些，想往哪儿去攀援，就这些，就提醒自己别这样，别堕到两边去，就应该提醒自己啊。那我觉得你这个不理会，还是应该再做做这个不理会。
就是这是什么角色都不要理，是吗？
如果你真的不理会了，打坐是一种休息，不是也很好吗？也没什么不好啊。那你这个，你总结的自己的那些不都是骗人的吗？不仅这些觉受不要理，就是自己又犯毛病了，又想要理会这些，想要个什么就提醒自己别要了，怎么又犯贱了？得提醒自己，这就是关照。
哦，是啊，但是就是慢慢改吧，那就慢慢改啊。
持咒清清楚楚的，其他念头也清清楚楚的。你看你现在打了第三个妄想了，持咒是一个，其他念头是一个，持咒清清楚楚。打念头清清楚楚，你这个清清楚楚是又是妄想，你知道吧？你是妄上加妄，你本来打妄想，你还想着，哎呀，我持咒是不是清楚？我打妄想是不是清楚？你又多加一个妄想，你发现你没有关注咒语，就关注咒语。像你这种情况下，就不要关注清楚不清楚了，关注咒语。你关注清楚不清楚是妄想啊，郑婷婷，不要拿捏它。就像说话似的，你直接就听见了，就理解了，就这样，不要拿捏他，一拿捏他事儿就多了，拿捏不完了。郑婷婷说完了。 改是要主要是要看在哪儿改，你要抓住这个重点儿，这个重点儿就是在这个不可得这个地方上，这重点儿在这些是虚妄上，在这上抓重点儿，嗯，不要往哪儿去追，往哪儿去靠，这个地方就是要在重点儿要在这儿，一旦偏离了这个，就提醒自己别这样不对了，这就是关照。如果重点不在这儿，在其他的地方，那即便是有所侵入也划过去了。持咒的时候可以一手耳根吗？不可以。持咒的时候如果一手耳根，你的耳朵啊各方面也会不适的。不要守身体。齐老师说过一句话是，如果你这样要一手什么东西的话，那就不如这样吧，咒语在身体之外。有的时候不出声，咒语声音不是很清晰。如果一个字一个字的可以，但是速度会慢很多，达不到要求。你这个就是还是拿捏过度了，轻松明快持咒，轻松明快持咒。有的时候不出声，咒语声音不是很清，不是要那个声音清晰，并不是要声音清晰，是咒语你能够念清楚就行了。你咒语你是在念咒，你没有干其他的，你跟那个上面的那个人郑婷婷犯的是一样的错误。清清楚楚这个地方啊，不要过度拿捏。对于有一种人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那就要清清楚楚的持咒。如果你持了咒了，你还想再检查一下自己是否清清楚楚，这个就是多余了，菩提劳相了。还有一个明确的是否定的，是不可以守耳根的，不可以一守耳根的，是不可以的啊，不可以的。咒语在身体之外，不要做一个守尸鬼。
嗯，是是是，不可得。嗯，知道了老师。
我才看到这个问题。无所涉事的时候看法医听答疑，看法医听答疑也比干其他的好一些吧，这个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无所涉事的时候应该怎么办？无所涉事的时候就办这么个事儿，无所事事，好好的把这个事儿去给他办好啊。我的意思是，嗯，有事儿的时候就有事儿，没事儿的时候就待到那儿，就弄那个没事儿那个事儿，就没事儿，就没事儿就待着，学会待着也很好。心中心的要诀是心念耳闻，心中心还有一个要诀是心念心闻。你接触到心中心之后，就会发现那个心念心闻也是心中心提的。心念心闻，你刚开始不知道什么是心，不知道该怎么拿捏，那就说心念耳闻，实际上是心念心闻，跟耳朵无关。这样也可以的，就是不守耳朵，就是不守耳朵，守耳朵会守出问题的，不要守身体。咒语在身体之外有什么不明白？没啥不明白的，就是咒语的这个声音呢，是在身体之外发出来的，不是从你身体上发出来的。吃到撑得慌，自然不吃了。
郭老师好，谢谢您答疑。不是我故意非要找一个地方去守，就是你在新年新闻的时候，就是得有一个地方得念，然后那个好像那个地方你得去听。您现在说的意思就是相当于心就在心那个地方去念，然后完了用它去自己念自己听就可以了。所以是不是还是说有一个相对来说一手的地方，就是心脏那个地方啊？我不是故意说非要找一个地方，但是在最近上座的时候，就是总感觉找不对那个位置，或者是您说不找，就是好像有点散，就是集中不了，就是一会儿就跑了，一会儿就跑了。
没啥大事的时候，千座内不要在这上过分的去注意它，控制或者不控制，不要过分的注意它。你把它都上升到修行的角度，啥都不好办了，举手投足都不好办，都是罪，都是造业了。举手投足那都不好办了，你把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就好了。吃什么不吃什么是对身体好的，你从身体好的角度讲，有的时候不吃反倒好，或者有的时候吃比较好，你这样就行了。多难受几次就不会这样了，还是难受的不够。我看到了你的答疑，有文字翻译，我告诉你，我说话你听，这个速度是很快的。你有想过是哪儿听到了吗？你说的时候你有想过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吗？并没有，但是你听到了，你也说出来了，都表达得非常好。你在表达的时候的话都没有考虑自己从哪儿表达出来的呀，你还听到了你自己的表达，是咋回事啊？就这样越直接越好。这个事儿就是我今天刚给一个师兄说过，我认为心念耳闻应该怎么就是处理这个心念耳闻，对我来说最管用的一个就是我听过元音老人讲过一个开示，就是说 那个人家问他说怎么样是心念耳闻呢、啊、然后元音老人叫了他一声，他 A 了，然后元音老人说你看我叫你，你听到了，这就是心念耳闻，就是你老是拿捏他，你老是拿捏他就不对头了，念也不知道怎么念了，听也不知道怎么听了，其实特别简单，就简单到我们现在能正常交流的就是这样的，再也没有别的了，你越拿捏他越不对劲儿。念是从哪念的，听是应该用什么听啊，这麻烦了，麻烦了，又多余出来了这些东西，其实打坐的时候就咒语这一个事儿，没有其他的事儿，你从哪念都没有关系，你从哪听都没有关系，都不应该去考虑它。齐老师说过啊，就是修行啊，财色名食睡这是不好的，这都是属于不对的，但是我们不是从改正财色名食睡开始的，我们是先见性再除习气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在这说控制吃，不控制吃，重点抓错了，好歹吃一顿，嗯，凑合凑合得了，嗯，干干其他的事儿。如果没打坐都打完了，去挣挣钱也好的啊。嗯，最近生下来就急，怎么办呢？生下来就急，死了也急，生下来就巴不得快点死，死了又巴不得快点生，怎么办啊？我是说，这不是没有用吗？你操这个没有用的心干什么？你即便有这种情绪也别理会它，也忽略它啊，按照你的节奏来，按照你那个生死的节奏，你那个日日夜夜的节奏来啊，别被这个急带跑了，忽略它，尽量的忽视它，尽量的轻视它就行了，不办凉办啊。说完了，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，老人有说过，也不能就是一分钟捯饬着换一次，那也不好，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，尽量不动啊。你要是坐上啊，你死你也得持咒，你可以死，你不可以停止持咒，要不然你别坐。嗯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坐下不是让你去忍着难受当个英雄，坐下了哪儿身体不舒服就去看病呗。元音老人说医院的医生也是大菩萨，你要是不这样有点难受就不坐了，那你咋坚持啊？坚持这个总是有点难受，要熬一熬的，也不至于坐坐都难受，但是刚开始坐多少有一点难受啊，身体上的调节什么是正常的，一切都不管，一切都不管去做。哎呀，这个一切都不管跟这个不求雨果，他两个有点可以并列，坐上什么都不管，这个回向的时候是整体的方向是不求雨果，详细的到坐上就是一切都不理会，只管念咒，到坐下就是不念咒了，一切都不理会，不这样咋正道啊？正道就是一切都干扰不了你，所以你在修行的时候就得一切都别理会，大概差不多。按时上座它容易入定，一般来说按时上座比较好，早上座比较好，其他的没什么了。我先问你开了什么悟，悟了一个什么，我先问你开悟有几种，你的问题是
开悟有几种，还是说只有一种，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的？我先问你悟了一个什么，就是说的就第二种吧，只有一种，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，这一种是哪一种，这一种是哪一种，这一种既然是一种，为什么表现形式又不一样，你先说说。
不打不打，大家讨论交流不打。为什么说300座到500座容易见性的时机，300座到500座就是初步的有了定力了，有定发挥了嘛，就是300座到，这是我的理解，就是我的理解。你想要说啥呀？你对这句话有什么怀疑吗？嗯，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，你也可以交流一下。这个海城师兄，也就是说，你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，虚空粉碎，大地停沉，心行寂灭什么的，胡扯八道。你这个都是听别人说的，你的词儿怎么这么多？我现在问你，不许用这些词儿，你给我说说，开了一个什么悟，悟了一个什么东西？你自己说，你学了这么多词儿，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一个事情，这个跟开悟去的太远了，就是瞎子也知道这么多地图都能够指，都能够指向北京，瞎子也知道。悟这个事儿就不分程度，悟这个事儿在悟的那一刹那根本就没有程度的区别，那以后这个东西对你有用还是没有用，你在这些悟的时候称悟并消了多少，那个是有不同的，但是在开悟的那一刹那没有任何不同。打完千座以后不存在悟不悟的问题，应该这么说吧，你要是非要那么说，就应该打完千座之后不存在悟不悟的问题，就说明就是他有这个力量了，
一般来说是这样说的，你不要说打完千座，你应该这么说，开悟以后个人的习气不一样，他习气重了，迷瞪起来跟那个没开悟一样一样的，有的人的习气轻，有的人的习气重，这样说好一些。你既然没有什么可悟的，那你没有什么可悟的还分几种吗？没有什么可悟的这个还是只有一种，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啊。你要是回不到这儿，你算什么呀？你就是你跟开悟那是远在天边了。你不回到这儿，没有什么可悟的。你不回到这儿，那你这些妄想啊，我不随着你打这些妄想。你文小英，你就是不甘心回到这儿，你就是不甘心回到这儿，你不知道这个才是最珍贵的你。见山见水的三个层次是表示开，哎呀，那种说法太大概了，那种说法太大概，谁都可以说得出来，别说他了，那个普通人也能说出来，这少年不识愁滋味，什么如今怎么样了，那个欲说还休，却到天凉好个秋，都差不了多少了，那现代人也能大概知道，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这种太大概了。你说表示开悟什么的，他自己这么说，不对，这个说法是前人说过的，而且特别的模糊，他自己再这么说不表示他开悟了，怎么表示他开悟了，你自己要有眼。万平爷，你还是解释一下什么是面南向北斗看北斗，就这个事儿，面南看北斗这个事儿，如果悟了自己是肯定知道的，对吗？那为什么还要找老师印证？哎呀，现在人这么多，你怎么找老师印证？印证什么呀？你这没有东西可印证的，老师这儿也没有什么可印证的，哎，大家正好都没有什么可印证的，这起个假名叫印证。你不相信我说的吗？不相信我说的，你看看佛心经怎么说心中心法的。佛心经上说心中心法就说的是诸佛无印可，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印可的，这是心中心法，不是一定要找老师印证。现在的学生这么多，老师这么少，你印证什么呀？再说了，真正的印证是哪一个？齐老师不是说了那个分别也非异的那一个吗？永嘉禅师见六祖吗？我这里的有一个印证的一个例子，就是林济和三圣，林济最后走的时候，三圣对他喝了一下，林济说正法眼藏在你这瞎驴边灭却，他说的这句话就是对三圣慧然禅师的印证。你别以为你有个东西了，然后你去印一下找他证一下，不是的，是你没东西，他也没东西，大家正好都没东西，是这样的。现在不是说非要老师，这个事儿就是如实知自心，你跟老师看老师的问答，看那个佛经，看禅宗，还有事儿上能不能透得过，这都是一种印证，那个事儿就是你的老师啊。但是你要是非要找大活人的所谓的老师印证也行，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印的吗？你有你拿出来我看看。那就是尽管除，除习气这个地方上很微细很微妙，你要是没有习气可除，这个地方就尽管除习气，你还有习气可除，那就是那还是着相呢，着两头呢，那不是除习气，那是压，你消了这个相你就长了那个相，你就来回倒腾吧，那不是除习气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，师兄们都是在这儿倒腾。我发火了，我不发火了，我贪了的吃了，我不贪吃了，我贪了什么念想了，我不贪什么念想了，就在这儿来回倒腾，来回倒腾，他还以为他出习气，他一直都在着相，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，看山不爱水，看水不爱山，不爱山，你这胡扯，你从哪儿学的？这是什么胡扯八道的？这什么胡扯八道的？你真能做到一切事一点都不爱吗？你能做到吗？你能做到吗？这个事情可要仔细喽。其实啊，你说是山的时候，说是水的时候已经爱了，你说山的时候已经爱水了，说水的时候已经爱山了，你在开口的时候就已经爱了，你没有这个东西才谈不上爱，你有这个东西不爱，吹牛，你压根就没有，就空气他爱不着你，你要是有他一定会爱你，你见到椅子你不会躲着走吗？你肯定要躲着走，他怎么能不爱呢？你这吃说不爱的都是吹牛。面南看北斗，你一面就想这句话，突然觉得这句话真是啰嗦了。那你说一个简单的，万平爷向你请教，你给我来个简单的请教。你有简单的，你拿出来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，不许藏着掖着啊。自己要有眼，不然都不是自己的，有道理。这个说的是那个雨晴，对于你来说，文小英来说，你说好像没有，到底有还是没有？你这个好像什么时候能够不好像？给我来句准信儿，哎，什么时候把这个好像去掉了，那我就恭喜你了。没有拿不出来，我也没有，我也拿不出来，我们两个都很尴尬，你非要找我找这个尴尬干什么？你还给这个尴尬起个名字叫印可，那就更尴尬了。你没有我也没有，我这儿没有什么东西可印，谁要是找我要个印可的，那他肯定是他没开悟，或者我没开悟，就这么简单。 你朝南又怎么了？那你不见性又怎么了？可以吗？去他的见性，你不见性又怎么了？可以吗？你不亲政，去他的亲政，你不亲政可以吗？你能去他的吗？你能去他的三藏十二部吗？
这里谁见了举个手，你这里是，你就这么说吧，你要见个什么呢？你要见个啥事啊？你不见了，你就是不见性的那个，不见了个啥呀？见性这个事儿，你别说你不见性，见性这个事儿何曾隐瞒过呀？隐瞒了吗？你别说这里谁见了，你的意思是这里都没有见，但是见性这个事儿何曾隐瞒过？隐瞒过吗？也没有隐瞒过呀。还有我问的意思是你能不能把这些都去他的，见性不见性的去他的能吗？60多个咒语的那个64个咒语的这一个，你找你的灌顶老师要，你这些东西尽量的别用它。世间的这些事你对治64个怎么能对治完呢？世间的东西森罗万象，你64个咋够你对治啊？你就对治对治不完，那都是给不修行人的人用的，最好你就别用。你反正是你实在有过不去的难关，影响你修行了，实在不行了，你用你就去找你的灌顶老师啊，找你的灌，那灌了顶的才能给，谁给你灌顶了你找他要，一般他会有的。那你打完坐那一会儿能去掉哈，你打完那打完坐那一会儿能去掉哈，你多念叨去他的去他的，这就是你的关照啊，万师兄，你能多一个去他的都好啊。你敢去他的苏国权，你敢去他的？那你对这个感会不会，你要是去他的感呢，你对这个感呢，就是你还你就是说的不敢就不对了是吗？不敢就不对了哈。都去他的也去我的了，那你还上来干啥呀？苏国权啊，都你还上来干啥，你都去我们的了，你上到企业微信来干啥来了？你要是去我们的你就不上来了，你上来干啥呀？上来就是为了说一句去我们的。好了，我们知道了，你退下去吧。缺点钱还还债好修行。哎呀，欠着债修行的人也不少，欠着债修行的人也不少。欠债这个事儿哪是一下子能还完的？你借的时候你怎么那么轻率的就借了呢？你就是要有这种压力，有这种的负担也不影响修行。有这种压力，有这种负担，影响你睡觉了吗？你就是寝食难安，你毕竟还是安了，你毕竟还是寝了。你既然能睡觉你就必须打坐，你就是欠多少个亿你还得打坐，你能睡觉你就得打，要不然别修。你到底是为了还债还是为了修行啊？你不退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我知道你不退了。我也想让家里人过得好，那是咱想就能想的啦。你做生意赔了，那你借钱的时候哪儿去了？你做生意的时候，那时候拿到钱的时候，去做的时候，往外花的时候，你怎么想的？你现在想的你太好听了，你说的这些事儿你自己承担吧，不管你怎么顶，你顶也顶，不顶也好，你现在情况就是这个情况，那钱也不可能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，想啥呢？慢慢来吧，只要不粘着，有问题可解决吗？不粘着就没有问题需要解决啊。怎么又不粘着又想解决问题？你这个解决问题已经粘着上了，你有个问题可解决，这是大明显的粘着呀，你还没有修心中心呢吧，杨奇师兄。哎呀，还没进门呢就想着妙用了，还就是说的刚生下来的还没生出生呢，就想着成人之后怎么样去就想着成家了怎么娶媳妇儿呢，还没出生呢就想着成家怎么娶媳妇儿呢，这就是从你现在的角度去谈心性妙用。太不合适了，早着呢，迁座以后再说心性妙用，还早着呢，迁座可能还没开始吧。佛法有求世间福报的吗？佛法有求世间福报的，佛法求世间福报是这样的，想发财吗？想发财就舍财，想长寿吗？想长寿就忘身，忘身舍财，这是求世间福报的方法。这个方法是鸠摩罗什说的，在维摩诘经的经节里面说的，想要人天福报，想要发财，想要长寿，就忘身舍命，舍财忘命。只是一种视线，对，何止佛是视线，你也视线，佛视线的是觉悟，你视线的是迷，你视线迷，视线的可逼真了。我说你是视线，你还不承认你是视线，就这么逼真。是的，是的，你说的是有道理的，你就差一点，你不知道你也是视线。不落不昧，两彩一赛，不昧不落，什么千错万错。哎呀，这咋讲道理啊？他说的都很好，你哪个地方不理解啊？你是想说是对还是错是吗？开悟这个事儿是对了，不开悟这个事儿是错的是吗？你就是说的是，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你理解这句话就不好理解了。 这个应该是无门管理的，可以全一些，可以比较全一些。这个问题上一次有人问过，大概的意思就是不落不昧，两彩一赛可以。为什么不昧不落千错万错呢？不昧错在哪儿了？不落错在哪儿了？它是这个问题。就是就这么说吧，开悟了错在哪儿了？万庭燕，这种问法你会不会？就是说的是你理解不理解这种问法？开悟是个错，你理解吗？你不必啊，你现在也是大大方方啊，你现在大大方方的说你不知道你是实现，也是大大方方啊，也好。你那个时候大大方方的说你是实现，你就那个大大方方的说你实现，那还是实现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你现在的大大方方的说你没开悟的这种视线，和你到时候大大方方的说你这个是视线的那个，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？这两个都是视线，这两个相差多少啊？你就坚持你的不杀生，人家能至于怎么样你呢？人家能把你怎么样呢？你当初读这个是按照语文的逻辑思维的事情读的，你无论如何吧，你现在的话就是说现在嘛，现在的就是打破你这种逻辑嘛，这种逻辑并不是固定的呀，就是打破你这个。我这么说啊，就把这句话给贱卖了。说它是两彩一赛，确实是两彩一赛；说它是千错万错，确实是千错万错。错在哪儿了？这是我们好多人迷的地方。因为说它是两彩一赛可以理解啊，不落因果太好了，不昧因果太好了，不昧跟不落两个都好，两个精彩的可以赛一赛，两个都特别的好。但是不落因果为什么也是千错？不昧因果为什么也是万错呢？这是咋回事呢？这个就不能接受了。陈师兄啊，我相信这个你会有办法的，我不教给你具体的办法。其实你要是这么说，群里头的师兄都会七嘴八舌给你出很多主意，但是我想你会有办法。这个办法第一个你会想到全巧的办法，第二个你就想不到全巧的办法，你就硬在那弄，能怎么样？看看能怎么样，你可以试一试，哈哈哈哈，我看不能怎么样，不信试试。不昧不落两这个千错万错，不昧不落两彩一赛，不好不好，千错万错放到后面才好玩，放在后面的才好玩，这是一个扫荡啊，这是一个扫荡啊，放在后面好玩，不放在后面两彩一赛的这个东西的话，还是有个落吧。还是有个路，禅宗就是这样的，禅宗就是不扫干净，看着就是洁癖，一意在目，空花乱坠，金屑虽贵，入眼成疑这种的。禅宗呢，就是要给你扫，要扫清爽，扫彻底。千错万错是应该放在后面的，你落一个不昧了，落一个不落因果了，你抱着一个不落因果，觉得不落因果答得太对了，你还给了他很多解释。你觉得不昧因果答得太对了，你还很多解释，你抱着这个答案，你抱着它了，那能行啊？你认为它精彩，你一直抱着它了，两彩一赛是特别让人容易引起误解的，让他抱着这个的，要把你抱着的东西给你铲开它，给你夺走，给你夺开它，让你抱不住它，让你没个东西可抱才行。这个不是要解释这句话，你要落在这里了。你解释归解释嘛，解释就是字面意思的事儿，字面意思的事儿。不管解释不解释，我觉得就是说的，不昧因果答得很好，不落因果答得很好，这个大家都是能接受的。因为一个是元音老人答的，一个是百丈禅师答的，肯定这两个都是好的嘛。问题是不落也是错，不昧也是错，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你的疑问是不是在这儿啊，万庭燕？你的疑问是在这儿吗？念大悲咒按照现在汉语拼音读出来的和元音老人念诵的音不一样，会有什么后果？两个都好，一个是你按照经教自学的，另外一个元音老人这个他就是他有传承的力量，这个传承就是除了诸佛的加持力还有祖师的加持力，它是一种口耳相传，所以我们更愿意念元音老人念诵的。其实元音老人念诵的跟古文的这个应该是一致的，只是现在古文有变化，就觉得非要说个答案好像也不能过瘾。你说的太含糊了，简单来说的话，不落因果这是大德答的，不昧因果也是大德答的，为什么说他答错了，而且错的不是一般的错，错的太离谱了，为什么这么说，能接受不能？去他的不昧不落，去他的千错万错，去他的两彩一赛，去他的千错万错，多好啊。所以这个去他的不大有力量，不过你可以试着去他的，给万庭燕说的。 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，先来后去，扫掉了。这个扫掉这个事儿啊，扫掉就是扫掉了，没有必要加一个先来后去啊，没有必要加一个这个东西。无所从来也无所去，就是顺着我们的习惯这么说的而已，咋会加一个先来后去呢？反正你说的这两个有所联系吧，也不是不行吧，还是不大是这个味儿，还是不大是这个味儿。啊，他说的两彩一赛，两彩一赛这个要放在前头，千错万错放在后面，好，是合适的。哈哈，不是说乱改的这个事儿吧，应该是他有疑问的这个点儿，有质疑的地方，他就可以提一提，呵呵，可以提一提，看看他这个质疑的这个地方能不能破了这个质疑吧。有的时候破了这个疑是好，有的时候疑着也是好的。这些词儿啊，用起来的话，我跟你说，真的是让咱们疑死。就这些词儿固定的用法，你比如说吧，你比如说破了这个疑好，但是临济呢，有的时候就说，哎，我从来疑着这老汉，经常有这样的话。他这个话是啃他呀，还是不啃他呀？其实很有意思。有的时候他不用啃这个词儿，他换个相反的，他说我果然吧，我就疑着这个汉呢。有的时候是用这种说法的，就是说不是简单的那种字面的，就像千错万错，也不一定就是千错万错，两彩一赛也不一定就是两彩一赛，所以我从来疑着这汉，也不一定是疑着这汉。万庭院，你的这个逻辑啊，就是要扔开它，要扔开它，扔开这些逻辑，扔开这些逻辑，去它的逻辑。